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69回。就在韩立他们二人离开后一个时辰，突然另一方向的雾气中白光一闪，一道刺目的惊鸿疾射而出。只是一闪呢，就现出了一道人影出来，是一名胖乎乎的老者，一身皂袍，神情焦虑。此老者目光飞快地向四周一扫，口中喃喃地说道：
哎呀，就离开这么小半日，不会那么巧就错过里边的人出来吧？要真是如此，古某一定不和那刘疯子轻易甘休。明知道我有要事在身，还非要逼着切磋什么他妈新神通，碰上这个老疯子真是晦气得很呐。
胖老者一边自语，脸上的全是自认倒霉的晦气模样，而他一身法力深不可测，竟然是一名合体级别的存在。不过这位古姓圣族自然不会想到，自己苦心守候此地如此多日，竟然真的就因为那位刘疯子的出现而让自己的目标从眼皮子底下溜走了。这真不知道是韩立的幸运呢，还是这位的倒霉。接下来古姓老者单手一掐诀，身形就变得奇淡无比，最终呢淹没雾气之中，不见了踪影。韩立自然不知道自己无意之中的躲过了一个天大的麻烦，他和仙仙此女并未再回雷云镇，而是直接呢从附近一掠而过，直奔雾海外飞驰而去。大半天之后，二人就最终从雾海中飞遁而出，破空而去。一个月后，韩立和青族女远远看到了空中云城那雄伟壮观的模糊轮廓，二者这才遁光一停，暂时停在了半空中。仙仙子，为了防止有心人的注意，我看我二人还是分开进城的比较好。韩立平静地对仙仙说道：
韩兄所言极是，我二人一起进去的话的确有些惹眼，我看这样吧，道友先进城区一刻钟之后，小妹再进去如何呀？
仙仙想了想，微笑着说道：
好，没有问题。
韩立欣然同意。
哦，对了，韩兄可以先将那枚圣阶魔盒给我了，要是修补道友的天外魔甲，我需要先对此魔盒做一番处理，并用秘术呢先炼制一番的，如此的话韩兄也可早日穿上那修补好的魔甲了。
金族女子嫣然说道。
韩立听了却是一笑，二话不说的一抬手啊，顿时一个玉匣一飞而出，
仙仙脸上一丝惊讶之色闪过，但是玉手一抬就将玉匣吸到了手中。不过此女呢并没有马上打开匣盖，而是睁开了一对美目，凝望了韩立片刻之后，才忽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韩兄倒还真对小妹放心得很，如此艰难才到手的宝物竟如此轻易地给我了。
不是我放心，而是韩某相信仙道友不会为区区一颗圣阶魔盒做出什么不智之举的。
韩立却摇了摇头，淡然地说道：
不管怎么说吧，韩兄既然如此放心将此物给我，小妹一定不会辜负所托的。半个月后道友再到殿中找我，我自会准备好一切为道友修补好天外魔甲。
仙仙嘴角泛起了一丝微笑，轻声说道：
好吧，那就有劳仙仙子了。
韩立闻言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接下来两个人又聊了几句之后，韩立就一抱拳先告辞了。只见遁光一起，一道青虹直奔远处高空的巨大城墙而去，片刻之后就消失在云雾中，不见了踪影。而仙仙此女呢则站在原处一动不动，望着韩立离去的方向，目光闪动着什么。
怎么，你还想继续拉拢这个人吗？
忽然一个陌生的声音从金族女子身上发出。
齐影，你醒了。
仙仙一听这个声音不禁一喜啊，同时一只长袖为之一抖，顿时一片霞光之下， 一团轻影飞射而出啊。一个盘旋之后，化为了一只拳头大小的麒麟虚影。此兽摇了摇头颅，苦笑着对金族女子开口道：我前几天就勉强醒来了，但因为这一次助你接连催动几种大法，结果亏损实在厉害，就先啊稍微静修了几天。这一次行动，嘿，真是无功而返了。唉，没想到不但真灵之血的血灵出现了异常，连另外和你同样存在的家伙也赶到了那里。要不是还算有几分运气，哼，我们真的有可能就陨落其中的。仙仙女子也无奈地说道：
的确如此，不过也幸亏这姓韩的小家伙神通啊远比我们预料的强大，否则你还真的没有办法生生离开这魔晶山脉的。不过你还打算继续结交此人，好为下一次的真灵之血做准备吗？
吉影点了点头，继续反问了一句：下次真灵之血出现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暂时我还没有办法思量如此之远，但是就算不考虑此事，此人神通如此之大，似乎不弱于圣族初阶存在，我尽力交好总是没有坏处的吧。精族女子嘴角一翘，笑着说道：
嘿，此言倒也有理啊，不过这上族七阶竟能有如此惊人的神通，的确是值得大为拉拢的呀。
齐影沉吟了一下，也赞同地点了一下头。不过这一次事先花费了如此大的心血，并冒了这么多的风险，嘿，最后竟然还是一无所获，这实在是让我太不甘心了。精族女子两手在袖中一握，大为郁闷地说道：
嘿嘿，你也不必如此懊恼嘛，虽然这个真灵本源你暂时没有办法得到，但是并不代表我没有其他的办法改善你的精族体质，助你进入圣族的呀。
齐影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突然洒然一笑地说道：
什么？
难道齐影你还知道第二个真灵之血所在？仙仙闻言先是一怔，随即狂喜地问道：
嘿，第二个真灵之血我自然不可能知道的，但是我另知道一处上古遗迹所在，那是一名远古时候就大名鼎鼎的炼丹宗师的住处。
齐影摇头晃脑地说了起来，而仙仙则眼也不眨地凝神听着。就在韩立回到云城并大摇大摆进入了城门之时，远在不知多少万里外，魔晶山脉潮湿阴寒的某处沼泽中，一名一身黑色长袍、相貌黝黑的丑陋大汉正盘坐在某块翠绿异常的石块上闭目调息着。随着大汉的一呼一吸之间，附近的淡黑色魔气围着大汉盘旋飞舞着，仿佛有了灵性一般。丑陋大汉显然在修炼什么神妙的功法，并且入神至极的样子。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大汉深吸一口气，一张口呢将附近魔气全都一下子吸入腹中，然后露出了一丝满意之色，睁开了双目。但是目光随意的四下一扫，脸上的表情在下一刻顿时就凝固不动了。因为就在离奇不过丈许远的地方，一名雪白长白裙、双足赤裸的黑发女子正笑吟吟地望了过来。此女也许长得并非天姿国色，嘴巴甚至稍微大了一些，但是那一对漆黑如星的金眸竟简直仿佛玉雕般的穷鼻，还有赛雪的娇嫩的肌肤，足以让其风姿远胜尘世间的那些所谓的仙子。
圣祖大人，黑恶拜见大人。
丑陋大汉一看清楚女子真容，大惊失色之下竟马上从石头上一滚而下，冲女子大礼参拜。这大汉正是那头刚刚进阶成功的黑渊恶。当日他虽然追上了炎姓老者并将其击杀，但是呢并未得到之仙，自然原路返回了。结果不久后得到了巨雏反被韩立击杀的消息，如此一来此魔可傻了眼了， 只能垂头丧气地先离开。后来他寻了此处，准备先修炼一下，好让还未稳定的境界彻底地巩固一下。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不过月许的时间，在其心目中应该一直沉睡的白衣女子竟找上了门来，而以对方圣祖的深不可测的威能，灭杀他那不过是翻手之间呢。这让此魔一阵心惊肉跳，不知是福是祸。你起来吧。还真的进阶到了圣阶，不错不错，看来当年民罗妹妹倒是没有白将无数灵药给你服用的，除非你真的一点不堪造就，进阶到圣阶那也是迟早的事情而已。看来你身上的邪龙真血也被开启了呀。女子微微一笑地说道。
大人也知道此事。
丑陋大汉神色一震，随之苦笑了起来。当然知道，不过如此，当年明罗纵然对你颇为宠爱，也不会将如此多的灵药给你服用的。那邪龙是所有真灵血脉中魔性最强大的，若是完全成年觉醒的邪龙族，甚至可以直接吞噬天外魔头，与天外魔君争锋而不落下风的。你现在虽然说只是继承了龙族血脉，但想来神通绝不逊于圣阶中期存在了。我那三名手下即使亲自与你交手，单打独斗之下，想来也绝对占不了什么上风的。女子大有深意地说道。
圣祖大人也高看小的的神通了，小的又何敢和血碧铁翅等道友相提并论。
丑陋大汉此刻表现的是谦逊异常，口中连连说道。明罗妹妹在圣界大战中不知何故失踪了，我和她情同手足，你既然进阶成功，暂时跟着我吧，我准备外出一段时间，你也准备一下。白衣女子口气一转，将事情扯到了此行的正题上。
啊，大人要离开魔金山脉？
大汉一听此话吃了一惊啊。不错，怎么了？不愿意跟随我吗？
能跟在宝花大人身边是小人不知道多少辈子修来的机缘法呀，只要大人有令，小人随时都可以动身。
白衣女子平和一问，让丑陋汉子呀顿时满头大汗，急忙是开口解释道。好了，既然如此想，那么无需收拾什么了，跟我走吧。白衣女子却似乎觉得大汉表情挺有趣，目露一丝笑意地说道。
是，小人一直孤身这一人，也根本没什么可收拾的。
大汉点头哈腰地陪笑道。白衣女子背齿一展，一声轻笑，一只袍袖一抖啊，一片粉红一散而开，瞬间奇香扑鼻，光芒大盛，将女子和大汉二人都淹没进了其中。当灵光一脸消失之后，附近却空空如也，再无任何一个人影。白衣女子竟施展大神通，直接将自己和大汉挪移了此地。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云城中云梦山，韩立刚一回到洞府中，先将洞府中各处禁制检查一遍，确定的并没有人潜入的迹象之后，这才放心的一头扎进了卧室的大床上，香甜的沉睡了起来。这一次魔金山脉之行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其中凶险仍然不少，让其除了法力大耗之外，精神更是大感疲惫，不得不好好的调节一下。结果这一睡啊，就是两天两夜。当韩立自行醒过来的时候，只觉神清气爽，整个人重新恢复了精神饱满。他当即不再迟疑地走出了卧室，直奔密室中而去。这一次他在魔金山脉之行中可是得到了不少的好处，需要啊先好好的处理一下才行。片刻的功夫之后， 韩立就身处数十丈之广的密室之中，袍袖一抖，冲石门一甩，不但大门自行合拢关上，四周石壁上更是泛起了一层层的青色的霞光，将整间密室都笼罩得严严实实的。做好这一切之后，韩立才在中间的蒲团上盘膝坐下，并单手一托下巴的略一沉吟，目光闪动几下，他手腕忽然一抖，一道乌光啊呜呜的飞射而出，一个盘旋之后悬浮在了半空中，正是他的那枚储物镯。韩立单手呢冲空中不加思索的深深一点，顿时一片霞光飞卷而出，一只黑乎乎的东西从高空一闪浮现，扑通一声，这个东西一下子坠落地面上，发出了沉重至极的一声闷响。正是那头圣阶魔猿仿佛木乃伊般的干枯的身体，其丹田处一个硕大的孔洞，但丝毫鲜血都没有，显得是惹眼至极。韩立望着这具数丈长的枯尸，脸上却显出了一丝满意之色。虽然这魔猿尸体中的魔核已经被他取出，似乎精血也失去了十之八九，但是身躯呢，强横仍非同小可，无论其筋还是骨骼，都是珍惜异常的材料，在炼器上可是大有用处的。但是当初他把尸体带走，可不是为了炼器，而是为了魔猿身躯中蕴含的那一丝山岳巨猿真血。不过此物啊，变得如此干枯，他也没有十成十的把握还能从中提出真血的，只能是接力一试啊。若是普通人呢，也许会对如何提炼真灵之血之事大为头疼，但是对身具惊蛰诀的韩立来说，那却并不成什么问题。只要是属于惊蛰十二变变化中的这真灵之血，他自然都有办法利用此功法中的秘术，从其他继承真灵血脉的灵兽肉身中强行提炼出来的。当然了，提炼出来的真灵之血多少和精纯的程度，自然要看这真灵血脉灵兽本身继承血脉的薄厚程度和本身的强大程度了。毕竟即使先天继承的血脉极其稀少，也可能呢通过自身的修为提高啊，让体内真灵之血更加精纯和更浓厚。他先前得到的几种真灵之血，论精纯程度自然是天蓬族中的鲲鹏真血，而论数量之多却是那五色孔雀的真血，最少的则是真龙和天凤的真灵之血。后两种真血是他凑巧之下才得到不起眼的一点，而且因为得自人族的真灵世家血脉，并且两者修为也不过化神境界，自然也谈不上什么精纯了。真龙天凤在真灵中排名虽然说远超前面两种，但是韩立炼成这两种变化之后，但若论身后威能，却远不如鲲鹏和五色孔雀的变身。外加上呢，他从那已故的天蓬族长老神念中得到的各种领悟变化，也是从鲲鹏和其他禽类真灵变身最多，故而啊，韩立罕用真龙和天凤两种变身，而是以鲲鹏和五色孔雀变化和人对敌最多的。而眼下这山岳魔猿却是货真价实的合体中期存在，就算他原先继承的山岳巨猿血脉再稀少，修炼到如今地步，无论精纯程度和数量，那都绝对是非同小可的。这自然呢也是韩立大为期盼的。哦，当然了，这一切的前提是这具魔猿尸体中的真灵之血尚存才行啊。这个时候韩立已经闭上了双目，口中开始念念有词，并对身前巨大的尸体啊食指连弹不断，顿时一道道颜色各异的法诀从指尖涌出，然后一闪即逝的没入尸体当中了。原本静静不动的魔猿尸体顿时体表开始浮现各色的霞光，并在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符文涌现飘动，随着咒语声呢是越来越多， 整具尸体啊，彻底的被霞光包裹进了其中，仿佛披上了一件艳丽的彩衣，是鲜艳异常啊。
起！
韩立默然，双目金光四射的一睁，一声低喝，原本静静躺着的尸体，突然是体表霞光一闪，竟徐徐的腾空而起了。随之诡异的一幕出现了，艳丽异常的光霞猛然之间勒紧了起来，霞光万道之间，光霞中仿佛蕴含了不可思议的巨力，竟见魔猿尸体的勒的是嘎嘣嘎嘣乱响，开始一点一点的缩小了，从三四丈变成了两丈，再从两丈化为了丈许大。只见数丈长的魔猿尸体在一盏茶的功夫后就变成了三四尺大小，仿佛呢诸如尸体一般。韩烈见此，嘴角一翘，泛起了一丝笑容，但是在下一刻，他忽然一拍自己的天灵盖，顿时啊，金青两色光霞一闪啊，一个胖乎乎的三寸高的元婴浮现而出了。他刚一现身，就目光一闪，盯住了空中的魔猿尸体，随之笑嘻嘻的一咧嘴，一股手指粗细的青火就喷出了口外，直奔魔猿尸体激射而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70回。《凡人修仙传》第1070回。呼哧一声过后啊，青色的火苗一接触魔猿，竟点燃了体表的霞光，顿时那干尸被一团熊熊烈火包裹进了其中。而这个时候，韩立元婴也盘膝而坐，单手掐着一个古怪的法诀，并闭上了双目。至于说下方那个肉身，则面无表情的一动不动，犹如入定了一般。在元婴法诀催动之下，青色萤火毅然就是三天三夜呀。即使以韩立如今的炼虚初期的境界，到了最后一天也大感有些吃不消了。喷吐的青火不觉细小了那么一分，好在第三天末尾的时候，秘术终于完成了。青色萤火中一声爆裂传出啊，一股黑烟从火焰中一散而出，原本看似始终保持不变的魔猿尸体瞬间呢飞灰烟灭了，只在火光中留下了一团拳头大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元婴一下子睁开了双目，凝望着火焰，那团闪闪发光的东西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出来，同时呢口中萤火是戛然而止了。金青两色光芒一闪，原影诡异消失了，下一刻下方一动不动的肉身也睁开了眼睛，一只袍袖冲空中豁然一甩呀，顿时一片霞光飞卷过后，所有萤火应声而灭，将里面的东西彻底的显露了出来，赫然是一个血光闪闪仿佛结晶般的物体。韩立双目一眯，袖口中一根手指突然微微一屈，破空之声一响啊，一道劲风是激射而出，只是一闪就击在了血红色的结晶上，砰的一声脆响过后，结晶碎裂开来，竟从里面流露出了一股粘稠至极的黑红色液体出来，而液体刚一暴露在虚空中，就蓦然翻滚的一凝，幻化成了一个半尺来高的黑红色的小猴。此猴一声鸣啼之下，蓦然的从身上冒出了一股让韩立也为之一变的蛮荒气息，随之黑红之光一闪，这猿猴啊就一下子在原处消失不见了。但是马上密室一侧墙壁上一声闷响传出，一团黑红之光一头撞在了上面，但是被禁制之力一下子反弹而开了，黑红之光一闪再次化为了猿猴形状，仿佛没头苍蝇的马上向另一方向射去。但是同时呢，早有准备的韩立就单手一翻转，手中顿时白光一亮， 一个细颈玉瓶浮现而出，往空中一抛，那瓶子叮溜溜一转之下，瓶口就对准了空中，里面白色霞光一下子若隐若现，扑哧一声过后，一蓬白丝从里面一喷而出，只是一动之下，就将空中的黑红猿猴卷入了其中，再往回一拉，轻易的就收进了玉瓶当中。韩立长吐了一口气，手臂一抬往空中一招，小瓶一颤之下，无声无息的往下一落，被手掌稳稳的给托住了。韩立神念一放的往瓶中探去，半晌之后，目中兴奋之色一闪而过，
好，很好，果然是山岳巨猿的真灵之血，没想到新提炼出来的真血如此精纯，若是炼化之后，想来变身后的巨猿还能在天蓬变化之上。
韩立欣喜的自语一声，另一手虚空一抓，一金一银两张符箓就闪现而出，被一闪贴在了瓶口上，随后呢，玉瓶就被他小心的收了起来。虽然说提炼出了真灵之血，但是现在自然不可能马上吸收炼化的，经过这几天的喷吐阴火锻炼魔元身体啊，元气那是损耗了不少，他需要先恢复一下法力再说。服用下了一些丹药，又从储着中取出了两块灵石，韩立神色平静入定起来。一天之后，他的神色一动，结束了打坐，浑身法力已经恢复如初了。他感觉体内重新澎湃充盈的精纯法力之后，当即一笑啊，手掌一翻转，一口金灿灿的半尺长的残刃出现在了手中，正是那得自魔元的那件疑似玄天之宝的残刃。当日他得到此宝，太过匆忙，故而并未来得及细看，而一路和仙仙返回云城的路上，更不会将此宝拿出来了。如今呢，韩立用手指抚摸着残刃表面有些凹凸不平的符文的花纹，露出了沉吟之色，神念往其中反复扫了十几遍，但是和玄天果实一般，刚一接触表面，就被一股神秘力量反弹而出，而且此物如今丝毫灵气没有，看起来呢，仿佛一件再普通不过的破铜烂铁一般呐。可就是这不起眼的残刃，当日呢，却放出了惊天的威能，要不是玄天果实被激发而飞，再次化为了玄天之剑，恐怕还真在此残刃一斩之下就此陨落的。想起当日残刃一击的惊天威能，韩立目中啊蓝芒一闪之下，动用了明清灵木神通，仔细的查看了起来，果然灵木可以直接透视残刃之中的，但是除了无数米粒大小的金色符文之外，就再也看不到其他东西了。韩立眉梢微微一挑，倒也不知道这次残刃内部原本就是这般模样，还是被他的法相之力催使之后变成了这样的。不过心念一转之后，他又为之一笑了，不管残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的，但这和他又有何太大关系呢？他只要能将此宝当成自己的一件杀手锏就行了。虽然他当日用法相之力再次催动了一次玄天果实，并未再落个法力丢失精血大损的下场，但是法相之力被一下子吸收了小半，也够严重的，日后恢复同样要花费不少时间的。况且玄天果实如今又自行封印到了手臂中，仍没有办法自行呼唤而出的，谁知道下一次再遇到大敌的时候，还能否再凑巧的被激发而出呢？他可从来就没曾想过将自己的小命寄托在这种不可靠的杀手锏上。纵然说这种杀手锏威能深不可测，甚至呢一连救过其两次性命，相比玄天果实所化的长剑，这件残刃威能相比之下也许大大的不如，但也就因为如此啊，此宝施展的时候消耗应该大大的低于玄天果实，大有可能呢 被其随心催动的。心中如此想着，韩立目中蓝芒一阵流转，自然打算试上一试。只见他将手中的金色残刃往空中一抛，接着呢，两手一掐法诀，顿时浑身通体啊，金光大放，一片片的金色鳞甲从体表浮现而出。随后，一个丈许高的金色法相在其背后一下子浮现而出，三头六臂，金光闪闪。猛一看，此法相似乎和原先的大小一般，但是细看之下就能发现，身躯法相和以前相比啊，模糊了许多，连放出来的金光也略微有些暗淡的样子。樊胜真魔法相刚一现出，一条手臂立刻移动，一把就将空中的金色残刃抓到了手中。韩立深吸了一口气，但是心中呢猛然一催法诀，空中法相通体金光万道起来呀，放出了耀眼至极的光芒出来。同时呢，这附近的虚空中无数金色光点浮现而出，一下子充斥了整间密室啊。韩立见此异象，眉梢一挑，突然口中一声低喝，上边法相立刻将手中握着的金色残刃轻轻那么一抖，一声刺耳的尖鸣之声发出啊，法相身上啊，所有金光流水般的往着刃上是狂涌而去，同时虚空中的金色光点一阵颤抖之下，一下子幻化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金色符文。这些符文呐，略一转动之后，就仿佛受到了召唤一般，化为了金芒的往残刃身上是激射而来，最后纷纷没入其中，是不见了踪影。残刃呢，通体被金亮之光淹没了，原本发出的尖鸣也一下子戛然而止，而法相本身的个头也在此时仿佛一下子凭空小了一圈的样子。但是下一刻呢，覆盖残刃的金光就一脸消失了，此人原本缺少的上半截刃身一下子恢复如初了，表面的还多了三个淡金色符文流转不定着。韩立抬头望着空中的金刃，能清楚地感受到上面散发的惊人灵压和体内部分灵力的飞快的流逝，脸上却不禁露出了一丝喜色出来。果然呐，他能凭借法相可以操纵此宝，虽然法相之力和灵力仍然被吸收了一些的样子，但是这绝对可以在其容忍的范围之内啊。韩立双目一眯之下，突然仔细地望向金刃上的三个金色符文去，这三个符文和玄天果然所画宝剑上的符文相似啊，一看就是同一种文字。金篆文，此物果然是另外一件玄天之宝了。韩立低语一声，并没有露出太多的意外之色出来，但是忽然感应到了什么，猛然目光一转呐，再往三头六臂法相上望去，只见法相身上金光虽说不像一开始那般往金刃上狂涌而去，但是仍有少量徐徐传输过去。这件玄天残宝一开始成型之后，竟会不停地吸取法相的本源之力。韩立略微有些意外，但是眉头一皱之后啊，就立刻单手冲空中的法相一点指，顿时呢，法相手臂一动，金刃蓦然被五指一松地抛了出去，接着容貌清晰的两张面孔在同时一张口，一股金蒙蒙的剑锋一吐而出啊，只是一闪之下就将离手的金刃卷入了其中。同时呢，一声巨响传出，金刃上半截刃身化为了一层层金色霞光，被剑锋一卷而走，重新向法相一闪而去。三头六臂的法相在将金色霞光一吸而尽之后呢，体型一下子高涨了少许，恢复到了刚刚放出来的时候的大小，而空中金刃则也恢复了原先的残缺的模样，并从空中直坠而下。韩立单手往空中一招，金光一闪之后，残刃凭空不见了踪影。以这件玄天残宝的可怕的威能， 以后就成为了他的另外一件杀手锏，自然要小心地收起了。一连两件异宝到手，韩立自然大为的满意了。不过他自那摩金山脉中的收获可还远远不止这些。韩立略一沉吟之后啊，袖口一抖，另外两件东西一飞而出，停在了近在咫尺的眼前处。一件蓝光灿灿，一只白光蒙蒙，赫然是一颗蓝色圆球和一只白色玉盒，二物悬浮在半空中一动不动着。韩立一抬手将蓝色珠子吸到了手中，此珠表面啊晶莹剔透，光滑异常，仿佛琉璃之物一般，但是从上面散发出精纯异常的水灵气。此物似乎是一件纯水属性的灵物。用两根手指将其夹在其间，用神念和蓝芒反复地检查了数遍，韩立随即沉吟了下来。不知过了多久之后，他脑中啊灵光一闪，神色变得古怪异常。这难道是传闻中的那件东西吗？韩立低语了一声，脸上又现出了一丝惊疑，马上两根手指青光一闪，一股精纯灵力注入到了圆珠当中。轰的一声，圆珠表面啊灵光一阵流转，一股蓝汪汪的水光从上面一喷而出，然后一晃之下化为一层奇薄的水晶般的水幕，将韩立身形彻底的罩在了下面。韩立神色一动，二话不说的一张口，一道青光就喷了出来，一闪即逝之后就斩在了光幕之上。一声金属般的异响过后啊，青光又被一弹而开，还原成了一口青光闪闪的数寸长的小剑了。此飞剑刚才仿佛斩在金刚上一般，丝毫没有办法破开水幕分毫。这以青竹风云剑的犀利来说，自然是一件惊人至极的事情了。
天理水晶，我的天哪，这东西是离水珠。
韩立一下子失声叫了起来，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但下一刻，他脸上惊讶之色稍收，略一思量之下，一张口，将青色小剑吸回了腹中，又用一根手指呢，冲着水幕虚空一点。红光一闪，一颗鸡蛋大小的赤红的火球在指尖处浮现而出，并一动击在了水幕之上，无声无息。刚一接触水幕，火球呢就立刻一闪即灭，丝毫威能都未能显露出来呀。韩立眉梢一挑，袍袖冲水幕一甩，一声清鸣传出，一只银白色的火鸟从袖口中一冲飞出，正是噬灵火鸟。此鸟围着韩立身躯一阵盘旋过后，就双翅一展的冲向了水幕，噼噼啪啪一声闷响啊，银焰和蓝光略交织，就各自一颤的一弹而开，噬灵天火也一时没有办法奈何着水幕的样子。
不会错了，真的是天理水晶不假。
韩立喃喃一句，袍袖再次一抖啊，就将银色火鸟呢收了回来，但低手瞅向手中的圆珠的目光可是一下子变得火热异常了。但是下一刻，他目中的热情却渐渐的消退了。
可惜啊，我修炼的是并非水属性的功法，此宝只能作为一件普通法宝来使用了，否则的话，只要将此珠炼化后慢慢吸收，足可以让自己的体质转变成传闻中的离水之身了呀。
韩立轻吐了一口气，脸色一下子变得极为遗憾了起来。若是拥有离水之身的话，无论修炼何种水属性功法都事半功倍， 并且据说呢，还能领悟到某种水之领域的天地法则，这足以让合体级别的存在也为之动心的呀。韩立手掌一晃，顿时呢，圆珠表面蓝光一连，附近笼罩水幕就再次的化为了一片水光，被一吸而入了。他单手托着此珠，目光闪动的在想着什么。忽然，韩立目中金光一闪，似乎真想到了什么，另一只手一掐诀之下，一道模糊的白影从其腰间一飞而出，一个盘旋之后，化为了一条白茫茫的尺许长的白蛇，悬浮在其身前处，正是那只被韩立命名为娃娃的通灵傀儡。此傀儡呢，因为才有炼虚初阶的神通，对魔金山脉中的争斗中并没有多大效用，故而韩立啊，一直未曾将其召唤出来，并且他看中此傀儡是其灵性和可能进阶的潜力，可不想轻易让其受损的。如今韩立口中是念念有词啊，单手呢冲着此傀儡一点指，白蛇通体是金光一闪，蓦然之间就化为了一名英姿飒爽的貌美女子。此女从空中轻轻地飘下之后，就明眸闪动着盯着韩立，但脸上丝毫表情没有，但是身体呢散发出了一股白茫茫的寒气，仿佛是玄冰之体一般呢。韩立感受到此女身上的惊人的寒气，又望了望手中的蓝色圆珠，神色有些迟疑不定。冰属性是从水属性变异而来，这离水珠若是给这冰属性的通灵傀儡长期佩戴，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定的益处啊。半晌之后，韩立呢轻声的自语一声，终于有了决定，就将手中的蓝色圆珠往娃娃身上一抛，离水珠化为了一团蓝芒，直奔女子飞了过去。尚未飞到啊，一股浓浓的水灵气就先将此傀儡呢包裹了过去。说也奇怪呀，这娃娃一接触这些浓郁异常的水灵气之后呢，原本木然的脸上啊竟然的为之动了一下，眸子更是从韩立身上挪开，一下子死死的盯住了飞到眼前来的圆珠上。他突然一张口，一股白色霞光是喷吐而出，一闪之下就将此珠卷入其中，然后一拉吸进了他的嘴里边。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71回。